第46页，第805节。一只动物对自己生物性的健全有所觉知，一个小孩也一样。在所有形式的生命里，每一个个体都诞生到一个已为他准备好的世界里，拥有对他的生长与发展有利的环境。他诞生在一个世界里，在其中他自己的生存依赖着所有其他个体与族类同等有效的生存上，因而每一个都对整个大自然有所贡献。在那个环境里，有一种生物性质的互助合作的社会关系，这一点动物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都有所了解，而也被你们族类的小孩子视为当然。因此有许多方法使得个体的需要能够被满足，那些需要的满足更促进了个体其族类的发展，并且推演而促进了大自然每一分子的发展。当然存活是重要的，但却不是一个族类的主要目的，因为存活只是一个族类达到它主要目的的必要手段。当然一个族类必须要活下去才能这样做，但无论如何，如果现况对维持基本的生活或存在的品质不是真的有利的话，它却会故意的避免活下去。一个族类如果感觉到缺乏了这种品质，不管怎样都会消灭它的后代，并不是因为那些后代本来无法幸存，而是因为那种幸存的品质会带来极大的痛苦。举例而言，它将生命的本质扭曲到这样一个地步，以至于几乎成了对生命的一种嘲笑。每一种族类都在一种架构里发展它的能力与才能，在那个架构里，安全是行动的媒介，在那个范畴里，危险是存在于某种清楚的为动物所知并且清楚的界定了的状况。举例来说，猎物是已知的，就如猎者也是已知的一样，当那个猎者吃饱了时，他的天然猎物并不会怕他，而那时猎者也不会攻击。在动物之间也有不为你所知的情感交互作用及生物法则，因此当一只动物被其他动物当作天然的猎物而杀害时，它是了解它在自然界里的角色的。不过它们并不在死亡发生之前就预期它，那致命的一击把意识推出了肉体，因此以那种说法，那致命的一击是慈悲的。在他们的一生里，动物们在其天然状态享受他们的活力而接受他们的价值，他们调整自己的出生以及自己的死亡，他们的生活品质使得他们的能力受到挑战，他们享受对比。那些在休息与运动、热与冷之间的对比，这种与自然现象的直接接触，处处都加速了他们的经验。如果必要的话，他们会迁徙去寻找更顺遂的环境。他们对正在接近的天灾有所觉察，而当可能的时候就会离开这种地区。他们会保护自己的族类，而按照环境与情况，也会照顾自己的伤患，甚至在年轻与年老的雄性之间争取做一个团体的领袖。在自然的情况下，败者也很少被杀，危险被清楚地指出来，所以身体的反应可以很简洁。动物知道它有存在的权利及在大自然的结构里享有一席，这种生物的健全性感受支持着它。在另外一方面，人却有更多他必须与之搏斗的事情，他必须处理一些常常是如此暧昧的信念与感受， 以至于好像不可能有任何清楚的行动路线，身体常常不知道如何反应。举例而言，如果你相信身体是充满罪恶的，你无法期待自己快乐，而健康极可能会离你而去，因为你的黑暗信念会玷污你与生俱来的心理与生物的健全性。人类是在一种转变的状态，这是许多个转变之一。一般而言，这个转变开始于当人类试图离开大自然，以便发展目前为你们所有的这种独特意识的时候。可是那种意识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产品，却是一个本来就是要改变、要演进与发展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制造了某些人工的区分，而那是现在必须要排除的。你们这些较聪明的动物必须回归那孕育你们的大自然，不只作为地球上其他族类有爱心的看护者，而且也是他们的伙伴。你们必须再度的发现你们生物性传承的灵性。大多数人类所接受的信念，宗教的、科学的与文化的，都一直倾向于强调一种无力、无能及毁灭临头的感觉，画出了一幅画面。在其间，人与他的世界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个意外的产物，既孤立着，却又好像是被一个反复无常的上帝所统治。人生被视为一个泪水之谷，几乎像是一种低下的感染，而灵魂感染了之后只能被死亡治愈。宗教的、科学的、医学的与文化的信念强调危险的存在，贬低了人类或其任何个别成员的目的，或把人类看作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有秩序的自然界之乖僻、半疯的一员。以上任何一个或全部的信念被种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所抱持。不过，所有这些都使个人生物上的健全感受到了压力，加强了危险的概念，而缩小了心理安全的区域。那是维护生活的可能品质所必须的。身体的防御系统以各种不同的程度被搞混了。我并无意给一篇讨论身体的生物性结构与他们的互动关系的论文，而只是想增加一些当今不为人知的那方面的资料，那也是就我心目中的概念而言具有重要性的资料。我对比较基本的问题要关心得多，身体的防御会照顾自己，如果我们容许他们的话，而且如果心里的空气已经清除了疾病真正的带源者的话。